今天周邦上有打的有胜战了，但实际上是应该没有啊。今天不是想要让弟兄姐妹失望，是要鼓励你们继续再来，到第三个礼拜我们就会有胜战了。我们今天的经文还是继续看弥迦书的第四章。上次反复的跟大家分享了弥迦书的四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今天的信徒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种感觉，觉得其实信主不容易？我们认为基督徒该做的一切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很难做。也许包括今天你自己都会发现是很难得才可以来到这里，来到这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来这里是敬拜哪一位的上帝啊？你看得见吗？那如果真的有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值得、配得你赞美和敬拜吗？为什么要赞美和敬拜他？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哪一些的好事？他有没有保护你？有没有除掉你生命当中一切的痛苦，任何的不利？他有没有祝福你？如果有的话，是怎样来祝福你？你自己有什么其他的周围的人没有的，非信徒没有的，而且不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双手赚回来的东西呢？那对于非信徒来讲，非信徒在哪方面比我们差？他们也许工作比我们好，他们钱比我们多，他们权力势力都比我们大，他也许 title 比我们漂亮，也许不仅有一个，曾经有过两个三个，他们的孩子比我们的成功。你也许都曾经有听过这种之类的一些的问题，也许是你的家人跟你讲，也许是你周围的一些朋友跟你讲，也许也是你自己曾经在怀疑当中自己问过自己的一些问题。那仍然这一切的问题不应该让我们摇动。我们是真信徒，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当然是为了来赞美敬拜那位唯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创造天和地的，又是圣洁的，又是公义的，绝对和完美的良善。他恨恶一切的恶和一切的罪，他是完全和完美的爱。他爱我们到一种地步，他愿意自己降卑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了来侍奉我们，为了来服侍我们，也为我们而死，他也为我们复活，结果用他赐给我们的应许，赐给我们对明天、对未来有盼望。你也许会对你自己讲说，无论别人怎么怀疑，我是可以看到、可以感觉到，用我一切的直觉都能够体会到这位的神。那讲到有没有除掉你身中的一切的痛苦，或者有没有祝福你，你知道就是这位神叫万事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照他旨意被召的那些人。 你就会明白我们所体会到的一切的悲痛，一切的病痛，一切的不利，一切的负面的，其实是让我们更加的可以更深的可以建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他，也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到我们的自己的罪性，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依靠上帝。上帝有没有祝福我们？我们虽然可能钱没有别人多，我们地位没有别人高，但是上帝祝福我们是给了我们一个最有价值的，就是他赐给我们有信心可以接纳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里面的恩典，我们重新可以跟我们的上帝和好，这就会安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主。然后所以就刚才说，一切万事都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这个就会给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是真的，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主。那四章弥迦书的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上帝就有给我们一个让我们有盼望的信息。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知道信上帝是不简单的，他知道我们周围左看右看，我们会看到好像有越来越少的信徒在我们的周边，我们会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都在变化，原来是一个基督徒的基地，现在基本上是很少让我们可以想起这个还是基督徒国家的一个国家。有很多东西在变化，我有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教会失去了免税的特权，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已经有好几年不能退税了。我们周围的人越来越世俗化，你跟很多人谈话的时候，很少可以谈到信仰，没有机会谈到真正重要的事情。最有机会可以让你谈到信仰的，反而是当你周围的人碰到困境，碰到痛苦的时候。上帝仍然告诉我们说，他将会得胜，他将会再来，结果他的教会会比一切所有的都伟大，锡安山会比诸山更高。大众的人都会往这里奔跑，说我们要奔上锡安上帝的山，为什么要领受从主而来的教导？全世界都会被他审判，无论是用人的眼目来看多强大多有能力的国家，都要归到上帝之下。结果上帝也应许我们说，到时不会有任何的罪性在人当中，所以我们会把武器把它变成是可以行善的工具。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一切？我们之所以会相信这一切，因为它是上帝的道，它是上帝的话。但是有一个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旧约有一个很美丽的一层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好像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至少有一部分已经实现了。当时弥迦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们会被释放，你们在上帝里面得胜，当然就指弥赛亚来的时候。 然后指教会就是上帝的子民会成为最强大的。但是当时的环境其实不会令人很容易相信这一切。以色列国已经分成，以色列已经分成两国了，有北国跟南国，结果两者都在走下坡。在弥迦的这个时候，过了不久，北国就被毁掉了，然后再过了不久，南国也被毁掉了，所有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在这个情况之下，突然有一个先知出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在上帝里面会得胜，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但是我们知道，确实，虽然以色列还要多等超过600多年，但是弥赛亚确实是来了。结果他是用全世界震动的一个方法，把教会的范围扩大。确实现在是多民的，国家都有上帝的信徒。以色列已经超过那种肉体上的那个范围，它现在变成一个信心上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能够相信上帝的话是真的，我们也能够相信上帝必再来，他来成就他自己的应许。我们上次第三节有讲到审判，也有讲到把武器变成可以行善的工具，就讲到当上帝的国度来临的时候，上帝的子民会带出来的一些的果子。我们有讲到了，到时就没有罪性了，没有罪就没有贪心，那就不会有纷争，不会为我自己要有，我希望你没有的这种事而打仗。那反而大家会开始行善，就是如保罗讲的，以前偷窃的就不再偷窃了，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上次也有分享过说，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当然我们一打开眼睛一看就知道还没有实现，这个世上到处都还在打仗，我们好像带不出圣经上所讲的这些的果子。为什么？我们也分享了，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概念，就是千禧年的这种概念。耶稣已经来了，耶稣的国度已经开始了，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我们是已经被救赎的信徒，但是我们仍然是被我们的罪性而捆绑，然后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的非信徒，这个世界仍然是很仍然是被恶者而影响。我们很希望我们可以真的被归纳成为上帝的子女，我们享受主用他的宝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享受我们跟上帝和好，但是同时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刀变成犁头，我们反而是在磨我们的刀，我们仍然是在打战。上次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停止做恶的，我们要开始做善的。然后也有分享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尽量用越多的资源，越多的时间来行善，免得我们有时间可以作恶。我们今天继续看第4章的第4节，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口说的。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说犹太人他们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他会用一个词来打招呼，就是 Shalom。 Shalom 你们大概还记得，就是平安的意思。我们信徒好像不是很有这种习惯，但至少写信的时候我们也还是会祝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哈。我们会祝平安，为什么要用平安来打招呼？为什么要一直祝对方能够有平安？他们这样做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生命当中最值得追求的，最有价值，你得到之后最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就是平安。我们如果好好来思考，我们会发现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在追求一种的平安。无论他们表面上是追求什么，他们是要被爱，他们追求要有资源，要有很多的财产，要有一种的安全，但是最后背后的，他们要得到的是一种的平安。如果我们用平安来打招呼，我们同时也在互相的劝勉，说真正的平安只有在上帝那边才能够有，只有上帝才能够赐给我们有真正的平安。所以第四章的第三节就提醒大家说要行善，第四节呢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人可以真正开始行善之后，会有哪一些的果子。后果，当人真正开始停止做恶，开始做善的时候，开始行善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平安。但是写的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自己提到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树，就是他说人人都坐在自己的树下。他这个重新在提醒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因为上帝是无限的资源，所以他可以提供给所有的人都有他自己上帝给他预备的空间。我们不再需要为好像有限的资源来征战，我们跟上帝连接，我们跟上帝和好，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因为上帝是无限的资源。无限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满足。我们在今天的世界，我们之所以会有纷争，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资源不够。我几天前读过一个文章，那文章就说连空气都不够人用。这个世上目前2018年有 90% 的人其实都呼吸不了新鲜干净的空气，就是那些对身体没有害的那种空气。在这个世上，所有没有限的就没有价值，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我又读到另外一个文章，就发现说 Apple 最近他刚刚报告他们的去年的经济，就是财政的情况，然后就有一些人开始担心了。虽然他们人赚很多很多钱，但是也有一些 因素可以看出来说，可能未来他们要继续这样继续涨，他们的利润可能会有困难。就 Apple 就会采取一个方法，允许他们可以赚更多的钱，就是他们将要出一个 iPhone 8的限量版。这个市场确实是所有有限的东西就更有价值，然后他会虚伪的让人觉得我买这个很有价值很贵的这个 iPhone， 我同时在做一件好事，因为 Apple 答应他会用千分之一的营业额来支持抗艾滋病的一些组织，然后你就觉得心里很舒服，可以很有良心的买这个限量版的 iPhone， 然后就心里很舒服。这个世界已经忘记了最有价值的其实不是有限制的，最有价值的其实是那个无限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先知在这里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他没说自己的房子，他这里提到是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为什么不说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别墅？你们有考虑到过吗？人住在一起啊，无论是在小村或者在大城市，我们住在房子里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能住在外户，在外面？为什么要住在房子里面？因为房子的门可以锁。为什么你需要房子的门可以锁？就是因为给你一种的安全，给你一种的保护，不是因为怕冷，怕冷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就是因为有恶人在外面，有人会进来偷你的东西，抢你的东西。但是上帝的国度里面，确实所有的人可以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然后就已经不惊吓了。这个就是跟上帝前面先知前面所描写的那种情况一样，就是因为没有恶在人间。有一段经文跟第四章的第四节很相同，就是利未记的26章6节，我念给大家听哈。利未记的第26章，上帝是给了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应许，一直说你们要受我的诫命，然后反过来呢，我就会这样来对待你们。然后其中在他上帝把他的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说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灭亡，地上消灭，刀剑也不再经过你们的地。我们看利未记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弥迦应该是应用部分以前的这样的经文。然后我们看利未记，我们就知道确实虽然弥迦这里他没有用到平安这个字，他只是说人人坐在葡萄树下，没有可能。他就说人人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然后不惊吓。利未记就说上帝会赐平安在我们地上，我们躺卧就无人惊吓。所以我们知道弥迦书也是在讲平安，然后所谓的平安也讲到说真正的平安， 要上厕所啊。然后后半句他就讲到恶的东西，我们怕受危害的那些东西，说讲到这些恶兽，讲到刀和剑，上帝都会除掉，就让我们知道弥迦书这里也是在讲这些。最后他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听到这句话，或者听到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应许，我们相信吗？我们脑子里面能够想象这样的一个环节，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时代吗？真正有平安的。比较讽刺的就是，如果你不真正相信上帝，反而也不需要跟你讲最后那句，就是强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为什么先知要在这里重新再强调这真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对一个真信徒来讲，他听到这个应许，他会有一种的感觉。哦，刚想到你们聚完会的时候不要太快散会啊，我会今天待会儿每个人都分2000块。然后呢，和山今天没来啊，因为他还生病，但是我会答应从今以后每天去买菜做饭洗碗都是我来做。然后你们所有当母亲的，我们可以约一下，我会从今以后每周的花4个小时跟你们的孩子一起学习，保证他可以考上大学，而且是好的大学，好不好？人有一种反应，当他听到一种非常好的消息之后呢，你这个反应就是说，哎，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啦。但是真信徒听到上帝的应许，你如果把它看成是真的，你应该也是有这种的反应。当上帝告诉你说，哎，我知道你现在信我，坚定的守我赐给你的这种信心，很痛苦很难，但你知道吗，有一天我会让你在我里面得胜，万国都会佩服你，万国都会往锡安山而奔，万国都会与你学习我上帝的道。你当信徒听到这一句， 你心里应该有一种态度，就是真的吗？很兴奋的。所以先知在这里就加一句，真的，因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因为上帝的话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东西来印证，上帝的话只能用上帝的话来印证，所以先知就说是真的，上帝给我们这个应许真的是让我们可以依靠的，他是亲口这样说的。我们继续看第5节，他这里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哎，这句有点奇怪。刚才还该说是什么？说到了末后的日子哈，说上帝的殿的山必坚立哈，然后超乎诸天啊，高举过于万岭，然后说什么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然后说许多国的民都要来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然后突然这里来一句说，哎，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好像是有冲突。先知在这里没有在 描写末后的那个日子，上帝的国度了。前面那一段经文呢，他就讲到结束的时候，信徒说真的吗？他就用一句话来结束说真的，因为这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然后那一块就结束了，他自己就开始讲一个新的一个话题。这个新的话题就要让信徒一能够被提醒，二能够被安慰。他就让这些信徒看见说，在你们周围啊，有很多不同的子民，他们是奉他们的神的名而行。讲到的就周围的什么亚兰人啊，巴比伦啊。就更讽刺的是，你用世俗的眼目来看，他们好像比以色列更成功，他们更伟大。这个就讲到今天我们一开始就会提到那些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问你说，难道你信主你就会比我好吗？你碰到的痛苦病痛就比我少吗？你得到的祝福就比我多吗？可见没有。但是当以色列人他们的国被毁掉的时候，当他们被掳掉的时候，他们要受那种奇耻大辱的时候，当他们的圣殿被毁掉的时候，圣殿被毁掉就会说明他们的信仰没有一个摸得到看得到的一个东西来表明上帝的作为了。在这个时候让以色列人可以想起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就是上帝的殿的山西安，上帝会重新更新他的山，他的教会，所有就是万国的民都会奔往西安。上帝在万国会用万国的民来建立他的教会。所以他就提醒以色列人说，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就让以色列人可以记得，当他们碰到这些的困境的时候，仍然要忠心的继续的走上帝为他们所预备走的道路。这里我们中文翻译成永永远远，他们希伯来语是用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呢确实是永远的意思，就是时间上没有限制，另外那个词呢是本质上没有限制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里翻译成永远远远，我总觉得有一点单面啊，就是可能应该是我们要完全的彻底的而且要永远的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奉我们的神的名而行。上帝在这里就让以色列人心里有一种准备，说走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道路一点都不简单，其实一直是所谓的 mission impossible。 但他们一向来都是，你看他们从埃及要走出来需要对抗一个很有权柄很有权力的法老，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对抗是很强盛很强大的一些的其他的国家。那上帝现在要求他们说，在一个可以看到自己的国家走下坡，北国马上要被毁掉，他们马上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个情况之下，上帝仍然要求他们说，你们要相信上帝赐给你们的应许。这种的 mission impossible 还有另外一种的属性，就是一直好像是少数面对多数，弱者 面对强者，但是最后他们仍然是有这个信心，知道上帝必得胜。这段经文也是同样让我们有这方面的提醒，我们的信心不是在搞民主，我们不要太过分的关心我们的周围的人想的，他们讲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关心说我们信徒好像真的是少数，你看今天有多少个人，你们大概有个概念说苏黎世城有多少个华人。我们也不要太关心说有非信徒好像用我们属世的眼目来看好像比我们好啊，过得比我们顺利啊，好像没有像我们一样要面对一样多的痛苦和病痛。上帝是提醒我们说这些都是短暂的，他还会再来，他会来让我们被释放，他应许我们他会得胜，而且我们在他里面跟他一样得胜，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跟他的荣耀有份。这真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施恩之主，你真的是爱的主。所以我们就求主你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也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提高我们的眼目，盼望主你的国度，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可以尽量用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时间来行善，来行主你所吩咐我们的，好让我们能够有更少的时间可以按照我们的罪性，按照我们其他的情绪来作恶。主，我们也感谢你，你真的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就算是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能够尝到主你的国度的滋味，尝到主你在你里面有的平安的滋味。主，就求主你提高我的眼目，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盼望主你的国度，让我们更加的可以盼望主在你里面跟你一起得胜，享受主你的荣耀。主，求主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站稳站得稳，在面对一切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试探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你，学习更多的来依靠你，让我们在面对痛苦的时候反而在你里面可以继续的成长。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